的四世纪十四章，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，题目是不顺情欲，痛切恳求靠神得胜。不顺情欲，痛切恳求靠神得胜啊！今天两边重点，一面就是深深的堕落，一面是犹大家的复兴。堕落的原因是不对付情欲，胜于狮子却是败于女色。深深始终没有靠圣灵，虽然神的灵是曾经大大的感动他，他没有靠圣灵。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外面能够得胜，他能够把狮子撕裂，他能够下去，能够从这个非利士那里能够夺了几三十套衣服，他都能，但就不能对付自己，就不能胜过自己。这个是在于肯和不肯的问题。神赐下圣灵，尤其是新约，神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随时也可以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，那我们就能够得胜。哪怕堕落也应该有所转变。那对上那边去，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围攻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就是撒迦利亚书十二章，是讲的基督第二次再来国度的复兴，但是也可以代表我们里面灵性的复兴。耶路撒冷也是堕落，虽然被掳归回，充满了世界钱财物质肉体，所以呢结果最后一次就是被列国所包围，列国来围攻，但是围攻当中看见了犹大家的复兴，就是神的子民在围攻当中，在最后的征战当中他们靠神得胜。原因是什么？最后一段就告诉你，因为神的灵降下来，他们能够彻底的痛悔。所以今天两边就是堕落与复兴。堕落的原因是什么？不靠圣灵，不知痛悔。复兴的原因是什么？并不是没有失败，犹大家够失败的，以色列家也够失败的。原因是他们借着神的灵，靠着神的灵，能够在神的面前悲哀痛悔，这个痛悔带来复兴，也带来得胜。所以一面是堕落，一面是复兴，一面是失败，一面是得胜，都在于你靠不靠神，靠不靠圣灵，你是否痛悔，是否痛悔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，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就可以活着，就能够转败为胜。所以犹大家也就指着全以色列人，幕后有一个大的复兴，彻底的复兴，基督就来到，国度就来到。所以我们的灵性需要复兴，我们可不能一直堕落堕落，像今天深邃一直下去下去，自己也下去，父母也下去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灵性能够上去。好，今天分段是分三小段，七节对五节，也就一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这样循环。啊，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这个这边的十节，那边七节，十节对七节，第一段正分两段呢，一共二十节。第一段十节对七节，题目是顺情欲必堕落，做火把必胜敌。顺情欲一定堕落，所以今天三生的光点什么？就是堕落。表面看他为了救以色列，实际看他里面是情欲，里面不能得胜。所以外面的得胜不能够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得胜，或者外面你工作你轰轰烈烈也不一定是真的得胜，在于内心，在于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段，我们还是从撒迦利亚十二章看，一共七节，我们现在先看前两节，前两节，一节二节，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，这是先知撒迦利亚继续能够得到从神那来的末世，也就是关系着以色列的预言，关系着神的子民幕后的光景。基督国度要来到之前，神的子民必须以色列全家得到复兴，所以以色列得救不是1948年那一次的复国，复国不等于复兴，真正的复兴是要承认仰望弥赛亚，仰望他们所扎的，那是真正的复兴。所以先知得到了以色列的默示，就是他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他得到了神关于这方面的预言。下面还是第一节，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，耶和华说。所以先知他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，把 灵放在人的里面，就是说万有都是神所创造，人更是神所创造，神把一个宝贝的神的气吹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这位耶和华，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宣告，在宣告神用什么来建造这一切呢？在箴言第三章，大家看一下箴言第三章讲到我们的神，第三章十九和二十两节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神的创怎么创造？第三章十九节二十节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。所以这位神是有悟性的，这位神是蛮有智慧、聪明、谋略知识，所以天地万物是凭着他而创造。他有能力，我们都知道他能力，这个能力是有智慧的能力，他是全能的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说有空气有空气，是凭着他的智慧。那就是说我们从天地万物我们看见这位智慧的神，这位聪明的神，这位有知识的神，他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最深的深渊都能裂开，使天空地下三路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人，都是为了人，为了造福于人，一切都是为了人。神广造诸天，神把人里面放进了他的灵，人才能有灵的活人。这就说明这一位蛮有计划，他创造万有，这位主宰他才说，神有创造的计划，神对人类堕落的人类更有救赎的计划，所以最终他要拯救以色列。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创始成终，他创造一切，他更是救赎一切，所以都成了。这个成了不是不但说神创造之功早已完成，而且神救赎之功也完成。那神救赎功包括两个方面，对外邦教会和对以色列。那这里这章圣经专门讲以色列，所以下面第二节说，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说，像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被，这末世也论到犹大。所以就是整个的以色列，特别讲的犹大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，特别讲的犹大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指的蒙拣选的子民，蒙拣选的子孙将来都要被掳归回。那这第二节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被围困，因为充满罪恶。虽然他们表面复国已经半个世纪了，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，因为四八年就复国了，但是他们灵性没有复兴，而且仍然继续在贪婪，在贪婪啊，在为自己活在肉体情欲当中，所以耶路撒冷有一天要被围困，要被围困，那就是指着列国要来打仗。十四章也讲到，神要基督万国，万国要来打仗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贪财吗？你不是充满财货吗？你充满物质的一切吗？有一天神要见到列国把它抢光。围困的时候，像四围的列国成为令人昏醉的杯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令万国都垂涎，都流口水，都令人昏醉。这个原因以为耶路撒冷自己也昏醉。什么叫昏醉啊？一天东倒西歪，一天活在肉体里面，灵力糊涂，不知道主再来，也不知道预备自己。所以雅各全家按照耶利米的预言和后面启示录还有但以理，以色列全家必定经过大灾难。所以但以理第九章也讲到第十二章也讲到，子民一定经过大灾难，教会并不经过大灾难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神借着苦难叫他们苏醒，是被围困，被围困。外面被围困，是因为心里面被罪恶围困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外面围困，你不自由。像日本时代，有时候你在集中营里面，或者你在沦陷区，简直没有自由。我记得那时候在天津，我们从法租界到印度界，还得过关，还有铁丝网，你还得拿身份证出示。这正不自由，这是外面的围困，但是里面的围困怎么？因为有罪，哪里有罪，哪里不得神啊？被围困，成了令人昏醉的杯。所以只有神借着这样的环境，逼他的儿女们苏醒。所以这末世是言论的犹大，你以色列、犹大，你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应该苏醒。你不苏醒，这个你就要被围困；你不苏醒，你不但是叫人家昏醉，你自己也昏醉。我们现在对到这边来，那边不是两节吗？对到这边是三节，请看十四章，开头是一节对一节， 森森下到庭呢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菲利士人的女儿，在英文是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年轻的女子最引诱人，你最容易心动，所以这耶稣你不要被她的美色所勾引，她的眼皮她的美色所勾引下去。首先说森森明醒下去，停马的意思是约束，恰恰相反，他根本不约束自己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约束自己的心，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一个人谨慎自守，他不随便看看女子有什么可看的，因为你心里是迷惑，你没有约束自己，所以就看，看见就爱上，看见就跟父母说马上就要跟他结婚，就要娶她为妻，所以多败坏。所以首先说深深是下去，因为不肯靠圣灵约束自己。前一章深深兴起的时候，神的灵感动他，继续的感动他，他是一个应该说活在圣灵里的人，他是一个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人，他却没有一直的靠圣灵。所以我们怎么约束自己？靠圣灵，天天靠圣灵约束自己，活在圣灵里，体贴圣灵，依靠圣灵，那你蛮有喜乐，你的眼睛不随便看。他却是怎么样下去，在那里就看见了一个女子，看见什么女子？不是主内的，乃是主外的，菲利士外邦女子。菲利士怎么样得着森森？从始至终就是美人计。菲利士背后是魔鬼，魔鬼怎么得着你这个大男孩子？怎么得着你？就是用你心里所最软弱的那一点，你的情欲不能得胜，眼目情欲肉体不能得胜，所以就用这个方法。所以他看见的不是别人，是菲利士女子，仇敌家的女子，是敌人，但是是一个漂亮的女子。这就是第一点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这个第一点，两边相对，这点什么？情欲眼目心偏斜。人怎么心偏斜？先从眼睛开始，情欲的眼目，那你看见这个心就重，马上心就偏斜。对着那边就是撒加利亚，是灵眼参透得默视，人家是眼睛看什么？看见的是神的预言，看见的是天上的属天的将来的事，属灵的事，关于神的家、神的以色、神的国度、以色列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眼睛看什么？你不是看属世的情欲的东西，你就是看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情欲眼目心偏斜，一面是灵眼参透得默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重看美色，一面是重看预言。撒加利亚为什么接着连贯的看见得到神的默示、神的预言？因为他重看，他心里面看重的是这些，他以神的事为念。这个森森呢，做了男孩子了，神的灵感动了，飘飘然下去，是灵性下去。他看重什么？他看重的是美色。这就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第二、第三两点，森森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，我在庭哪看见一个女子，是菲利士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像哪些人呢？孙孙出胎在母腹里就分别为圣，母亲是清酒浓酒都不喝，任何不洁的都不吃，生下来叫他做哪些人？他怎么样看见了？不但看见了，而且呢马上就要娶来为妻。眼目情欲导致肉体情欲啊，眼目情欲你不对付，接下来的肉体情欲就要娶来为妻。下面父母的话，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众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，何止你去娶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妻呢？母亲父母说的这样，你都找不到妻子，你非娶她不可。以色列家有的是，好像现在的青年人一样，信主的他不要，因为他看中的都是外面的，漂亮啊，有钱呐、啊，有风度啊，能够引诱人呐、啊。孙孙就说了，对他父亲说，愿你给我娶，那只意思说我非要不可，我要，愿你给我娶来。所以孙孙心里面不但说没有神，他里面也没有父母，他只有自己的情欲，情欲做王的人就是这样。因为我喜悦他啊，我喜悦嘛，我喜欢，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就要得着他。这是一个哪些人呢？这个孙孙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孙孙就是偏斜堕落，受迷惑，不但心偏斜，开头是眼目情欲，后面就是心偏斜，心偏斜接着下来就是堕落，受迷惑，被罪迷惑，被私欲 外面有引诱，里面不肯对付，所以思玉就怀胎里应外合。那边是什么耶路撒冷，所以申松跟耶路撒冷相对，那么耶路撒冷被围困。为什么神允许耶路撒冷这么一个美好的圣城？因为耶路撒冷长期以来成了罪恶的中心。你看现在打仗，因为耶路撒冷财宝太多了，这些以色列人跟你阿拉伯人也一直打，里面根本不尊神为圣。所以有一天耶路撒冷什么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令人昏醉被围困。你耶路撒冷成了一个令人昏醉的一个碑，我们应该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碑。神是我的杯中的份，是蒙神祝福的福杯满溢。结果他成了什么杯？令人昏醉，人人就要拿你这个杯来喝一口，简直叫人昏醉。因为酒是叫人醉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醉酒，叫人昏醉，那说明耶路撒冷多么的吸引人，里面充满各样各样的属世的东西，属世的财宝。因为有财宝可以犯各样的罪恶，可以满足各样的情欲，所以神怎么不管教？所以围困，这边是被围，这边是那边是被围困，这边就是受迷惑。申松表面没有被围困，实际心里面也是被罪恶围困，被情欲围困。实际面是令人昏醉，被文围困，那这边就是偏邪堕落，受迷惑。申松是自己昏醉，那边是令人昏醉。你自己昏醉，你也令人昏醉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。一个是引诱人，一个是被引诱，这都是罪恶。孙叔不是自己昏醉吗？在一个女人面前他昏醉了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呢，可以说孙叔是违抗神命，他要娶个未受隔离的非利士女子为妻，说明他里面没有神的命令，生下来就是哪些人忘记了神的命令，亲酒浓酒不可喝，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分别为圣。你怎么能跟未受隔离的不洁净人呢？说明孙孙里面就没有受隔离，没有对付罪恶。所以什么叫受隔离？受隔离的意思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那叫受隔离。所以这边就是违抗神命，对着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耶路撒冷，不肯圣别，也不肯分别为圣，所以现在被敌围困。这边是不听从父母，不听从，是不是？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对着那边是犹大也被困，都被困了，犹大也在被困。这边是不分别为圣，对着那边列国都包围了，什么意思？与列国无异，没有什么区别，跟列国都没有区别，所以这边是不分别为圣。这就是二三两节，所以那边令人昏醉的昏醉呀，这边是自己也昏醉呀。一个人一昏醉了，那我非要娶她不可。父母开头说的话很好啊，你怎么你就找不到，你非要娶她？父母不同意的意思，你父母不同意我也要这样做，那根本就连问神也不要问了。竟然可以随便违背父母，那么神的命令他更不遵守了。那对到那边去，耶路撒冷为什么被围困？也是因为违背神的命令，心中没有神。所以现在犹太人信什么宗教的都有，五花八门，要么就赤手旧约，没有真正的归向神，所以心中没有主的命令，所以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你就被列国所什么所包围。申松就是被肉体情欲包围。这就一节二节，我们现在接着看三节四节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工具，它的外面当作一块重石头。这个重石头英文就是说不可挪动的石头，不能挪移的石头。神主就是磐石，耶路撒冷也就是一块石头，就是说谁要来碰的话，你谁要来举起来，那你就打自己，你就自己受害，你害人就是害己。那这就是说明神对一切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人，神是公义的。虽然耶路撒冷不好，神是管教，是责罚，但是对列邦来讲，那神是审判，神是要公义的来对待一切聚集攻击他的万民。神说耶路撒冷是一块重石头，你敢举起来，你举了就伤害自己，你一定受，不但受伤，而且受什么伤？受重伤，受重伤。那就是指着万国来打仗，一定是失败告终，最后一定是惨败。第四点，耶和华说到那日，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，使骑马的惊慌，我必看顾犹大家，使列国的一切马匹都瞎了眼，眼睛都瞎 仗了还怎么打仗？马匹惊慌，那么所有骑在马上的人不也就都败仗了，都打败了，都败落了。这就是你今天想要攻击神的子民的一个结果，因为攻击神的子民就是攻击神。虽然神许可在水耶路上的苏醒，使神的子民苏醒，但是你这样的张狂，神说两个方面啊，你看第四节就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啊，仇敌必败，惊慌，瞎眼，癫狂。癫狂就是失去了理性了，都在战场都癫狂，那么一定打败仗了。一方面神看顾犹大家，神看顾他的子民，在战场上神亲自保护，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特别多，神要越门的保守，神要这个看顾，神做他们的火城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，神要看顾。什么叫看顾？神和他们同在，神保护，神叫他们脱离危险，神使他们化险为夷。所以我们这里就显明神永远不改变的爱，对他所拣选的子民，虽然子民很败坏，最终看见显明神的救恩、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，但是对一切聚集攻击神子民的人，神一定叫他败落，叫他惊慌，让他癫狂，甚至瞎了眼，瞎了眼就迷失方向，可能打来打去，但是都打自己，自相残杀，这就是三节四节。那对着这边到六节，我们看这边十四章啊，我们从四节先看第四节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，那是非利人辖制以色列人。那在这一方面，我们要看到申孙是有这个存心要攻击非利士人，但是他用什么手段？用什么手段？他是想借着来亲近非利士的女子，来借机来这样做，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。那怎么又出于神呢？就说明申孙啊，出于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许可的意思，并不是说申孙这样做，他又是贪恋女子要娶她为妻，这个是出于神，并不是这方面出于神，乃是申孙里面有这个存心，就叫打非利士人，因为以色列受非利士的辖制，所以这里说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。那作为一个领袖来讲，他自己还被情欲辖制，你怎么彻底的能够救非利士、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呢？恐怕是不可能，是吧？所以他父母当然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申孙啊，首先是说他心里面已经软弱、堕落啊，被情欲抓住。因为特别说他喜爱他，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女子了，他要跟他结合。难道这是出于什么？并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还有呢，他找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。你应该全心的靠神，能力出乎神，智慧出于神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应该靠神完全可以战胜非利士人。不是，他是一面要工作，一面要打仗，一面为百姓要报复，一面呢偷偷的心灵里面、啊、还是软弱，哎，婚姻还是最要紧，情欲还是最要紧，自己爱的就非要爱，这就是深深的光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现在是顺情欲陷最终，你顺情欲一定陷在最终。最终那边就是攻击圣城的这些人，攻圣城受重伤，你想攻击圣城，你这些个外邦人、列国的人一定受重伤。这边是神自己所拣选的人，你竟然顺着情欲，你没有顺圣灵，圣灵应该完全靠圣灵，他没有，顺情欲一定陷在最终。所以那边为什么耶路撒冷这样的啊，被他们这样的攻击呢？聚集都来攻击呢？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是贪财抢夺，贪财啊，它里面是贪财，所以这些个外邦的人呢也是贪，你不是贪吗？你抢了很多东西，从世界各国他们都掠夺了很多东西，但如今呢，列邦来说也是贪财，也是在抢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列邦的光景今天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最深深。申孙是贪恋女色，贪恋女色，借着这个机会好找机会来跟非利士人打仗。你说你心灵都这么软弱，你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你即使打胜了仗，你里面也有破口，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要看出这个申孙的光景手段，首先就是不对，是吧？所以贪恋女色，将来有一天必败。对在那边去就是列国的光景，贪财抢夺，所以他的结局一定也不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攻怎么样，那边是害人， 伤害己，所以说你举起这块重石头，结果呢就要受重伤，你害人伤害己。这边是申孙攻敌，他不攻己，他想攻击仇敌，但是他有没有攻击自己？所以我想呢，我们要看到里面的仇敌比外面的非利士还要可怕，还要厉害。你找机会，找机会，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，你怎么不抓住机会攻击自己，对付自己？所以那边你举起这个石头，你一定害自己受重伤。这就是第四点。再看第五、第六两节，申孙跟他父母下去，所以连着父母也下去。所以这张你看看，多次提到下去，下到哪里？也下得停了。父母本来不赞成，现在申孙是执意，我非要娶的不可，父母也就没办法了。说明申孙的父母也没有始终的谨慎听命，坚守神的旨意。那你下去下去吧，我也跟着你们下去，就都下去。到了亭南的葡萄园，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。所以说魔鬼始终都是向吼叫的狮子，他绝对不能怎么样，不能够叫这个孙孙人一定要吞吃他，一定不能叫他活着，向他来吼叫。向谁呀？就偏偏向孙孙来吼叫。所以下面如果不是神的灵帮助，孙孙简直要被活活的被这个狮子咬死。所以孙孙能够胜于这一个狮子是由于神的灵啊。有人说孙孙力大无比，这是因为有神的灵他的存在。那你说他这么情欲，为什么神的灵还感动他，大大的感动呢？因为神为了以色列的缘故，神还要保守这个男孩子，并不是孙孙自己。你看这里特别提到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有一个少壮狮子。葡萄园代表神的儿女，神的教会，哪里有神的教诲，哪里就有少壮狮子。孙孙的心灵应该是一个葡萄园，天天与主联合，与神灵交。但是他的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？少壮狮子都扑来了。所以是因为靠神的灵，所以后来孙孙虽然手无器械把狮子撕碎撕裂了，好像撕裂山羊羔一样，他行者是没有告诉父母。好大的胆子，好大的勇力，把狮子战胜了啊！我们就看这两节，靠神灵你撕裂狮子就能够撕裂。所以这并不是孙孙自己，乃是神的灵帮助他，神的灵感动他。否则的话，他因为手里什么都没有，赤手空拳，你怎么能够战胜你神的灵？对着那面就是对外邦仇敌，那些要靠武力，凭靠武力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惊慌，是失败，又惊慌又癫狂，又瞎了眼，惊慌失败，依靠武力啊，所以仇敌不能得胜，一定失败。孙孙的得胜是神的怜悯，为了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神兴起，好容易兴起一个世事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看我们靠谁。你靠神的灵，你就能撕裂狮子；你靠武力，那边武力很强，力活的可能是最现代化的军器武器都拿出来，结果呢失败，惊慌失败。所以这边是神施恩，孙孙呢能够得胜；那边是神看顾自己的子民，所以孙孙今天能连你能够得胜，也对着那边是因为神看顾。那边是犹大民族，神看顾犹大，所以犹大能保护，列国没有把他们撕碎。列国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你想呢，各个国家都来聚集，万国来打仗，但是最终呢却是打败仗，因为神看顾，神看顾。正如同这边神的施恩典给孙孙，这就是五节六节。下面我们就看着，可惜可惜，孙孙胜于狮子，却是败于女色。这就是下面一小段，我们接着再翻过来。翻过来就是我们看五六七三节，犹大民族，我们看犹大的族长，从五节开始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做我们的能力。所以下面就是说，这个在这个列国来打仗的那个时候，犹大民族必定得胜。这得胜的原因就因为靠神。后面一段还告诉我们，得胜的原因因为他们经过痛悔。你不痛悔怎么能够得胜？你不靠神怎么能够得胜？犹太民族就是整个以色列来讲，是等于是少数，少数的少数，以寡来敌众，你怎么能够得胜？但是这里说，犹大的民族并心里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你要依靠神。依靠神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靠了这位万军的神和他的话，他的允许，结果呢，他就做我们的能力。 所以接下来那日我必是犹大的 族长啊，族长就是犹大那些最先进的领袖们，这些领袖是真正的被掳归回的领袖，真正的是被神炼尽的领袖，像什么，像火盆，像火把，蛮有能力，蛮有威力，蛮有爱火，蛮有圣灵，你是怎么成为火炭火把，火炭火把的工人，火炭火把的组长，是说明你蛮有圣灵的能力，你彻底的这把自己都被主烧毁烧尽，没有渣子，没有肉体，没有老我，那你身上像火炭火把一样，里面蛮有祭邪，因为神就是烈火，神的祭邪像烈火，神的功力像烈火，所以我们怎么样今天能够成为，所以这一段很要紧，成为火炭火把的工人，那我们要追求神所爱的和神所恨的，神爱的我，我非常的爱，神恨的我绝对的恨，所以小轮子说每早晨我们要除掉一切的恶，神所憎恶的那个狂妄，那个不诚实，那个虚假，那个诡诈，那个邪恶，我们都要除尽，那你像火炭火把，你没有神祭邪的心，你就像火炭火把，你里面被主的爱火焚烧，爱灵魂，恨罪恶，所以像火炭火把，像火盆在木材中，那把木材都烧了，像火把在河捆里，他们必左右双面四围的列国的民，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，就是耶路撒冷。你看到现在这个战争就是要 把神的子民要赶出耶路撒冷，要赶出这个帕勒斯丁，要赶出神所允许的那个北美地，不但赶不出去，而且这里说神的子民仍然要住在本处，住在哪里，住在耶路撒冷，因为被掳归回子民神住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要与神同住，住在本处的意思就与神同住，住在神旨意中。第七点，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，免得大卫的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。这里特别突出犹大，犹大的意思是什么，因为耶路撒冷也好，大卫家都在犹大地，所以这一个地就是指的蒙拣选的子民，整个的这个民族要被神拣选的，被掳归回蒙神拣选的这个犹大，神首先要得着，所以先拯救犹大，拯救了犹大，那么大卫家就有就蒙恩，大卫家就是王家的子孙就蒙恩，耶路撒冷居民大卫蒙恩，因为耶路撒冷在哪里，耶路撒冷就在犹大，就在犹大这个范围之内，所以神要做彻底的工作，先得到整个的犹大，那么神就得到了这个大卫家，也得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胜过犹大，就是说首先根本神做的工作就说明 是根本的，是彻底的，那么大卫家就是指着王家的子孙就蒙恩了，就有荣耀，耶路撒冷居民也有荣耀，不能胜过犹大，因为犹大是神整个的代表，整个的这个蒙拣选的地都分别为圣了，这是到第七节啊，我们这一段就到七节，接着现在到十节，请看七节到十节，先看第七节，七节对五节，深深下去女子说话就喜悦他，事事确实把他撕裂了，接下来呢深深的仍然活在肉体，仍然活在情欲里面，管他父母同意不同意，上帝更放在一边，现在下面呢继续跟他说话，跟女子直接接触了，不但看见他，现在下来找他，而且跟他说话就喜悦他，这就是与世俗联合，活在情欲里面，这就是第七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深深的灵性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对着那边就犹大族长，那边是什么，一直上去，我们要做犹大族长，犹大族长的灵性是什么，是一直上去，所以那你看第那边第五节就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，神做他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心里面是瞒了神的话，瞒了神，依靠神，那你灵性一直上去，这边是一直下去，那边是依靠神啊，我们看这个七节呀、和八节我们连着看啊，这两节都是单独的，对着那边是五节六节啊，把这两节连着看，七节八节，第七节是说深深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，第八节呢过些日子再下去就要娶他，所以连续啊，马上啊，紧接着呀，说实话两人有感情了，说实话就自己就决定了，接下来就要娶她为妻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事情就成功了的意思，就要娶那女子，这就是深深的光景，而且转向道旁要看死尸，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， 那我们到底大地为这两边相对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一个是申孙灵力一直下去，那边就是犹大族，犹大是灵力一直上去，这边顺情欲败于女色，刚刚打胜仗，接下来灵力打败仗，所以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可夸。你打胜仗也是申孙，打败仗也是你申孙，外面打胜仗再怎么狮子了不起啊，大狮子你都能得胜，但是呢在女人面前却是瘫痪了，确实失败。顺情欲败于女色，那么依靠神消灭四敌，那么七节八节八节对的，那么就是第六节，把四敌都消灭，你依靠神你就能把四敌消灭，这边你顺情欲你一定是失败，败于女色。所以这边申孙的光景是欲火攻心，对的那边是气血如火，那边什么火呀、火烫火把，这个心中神的那个祭血的火，神那个十字架的爱火在里面烧，所以称为火炭火把。这边呢，这边倒有火，什么火？欲火攻心，情欲的火在烧。所以这边可以说申孙是一再下去，一再下去，这不又下去吗？七节下去，第八节又下去，看见没有？七节下去，第八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，再下去，这灵性啊，你就是，所以人呢容易走下坡路。我们灵性应该是做智慧人，在生命的路上上升上升，这个却下去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，那面说犹大神明仍住圣城，仍然住在主的里面，你没有住在圣城，灵性就一定下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因为是仍住圣城，这边是什么一再下去，因为你没有住在主的里面，所以神不看你外面打胜仗，神看我们里面怎么样。这边他看见什么，他看见死尸里面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内，最宝贝的是蜜，但是看见并不等于得到啊。以后下一段你看见他拿到的也不等于真正得到，这个蜜代表什么，蜜代表主的话，蜜代表主的救恩，主的救恩像蜜一样，比蜂房下这个蜜还要甜美，这个拯救我们使我们灵眼开，是我们蒙主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。所以主化如蜜，那边就是主化如火，火炭火把的功能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被圣灵的火所燃烧，被爱火所燃烧，第二第三是什么，主的道就是火，所以里面是被主的话所燃烧才行，所以主的道是火，所以犹大族能够两面左右双面仇敌，这边呢主的话像蜜这么甘甜，申孙虽然看见了，他没有真得到，这就是七八两节。我们再看九十两节，九十对那个第七节，后来他就用手取蜜，且吃且走，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，他们也吃了，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出，他为什么没有告诉父母？大家想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作为哪些人绝对不能挨近死尸，从正义来看，孙孙拿去取那个蜜，虽然他也吃了，也给父母吃了，其实死尸都不能挨近，因为你不能做哪些人，哪些人不能挨近死尸，人的死尸不能挨近，你死尸死狮子死了就能挨近了，他取来吃，他不过是当时啊吃着啊甜吃不爱吃，蜜爱吃，而且也没有真正得到主的话，蜜是代表主的话，并不是指真的死尸里的蜜，主的话是蜜，主的就跟像蜜一样的那个救我们到底，所以两杯相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九十，还有第十点，我们两节都念完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，所以这个父亲也不怎么样。儿子下去，父亲也下去，因为父亲要在他家族当中是做领袖嘛。你父亲做什么呢？也下去去见女子，看看呢，不错呀，香一香，这是未来的媳妇了，下去见见。一是怎么样？下面就等于是。就是娶了她了，这个下去不是一般的下去，这个下去就是说已经决定了要跟她结婚了，所以下面孙孙就让你设摆婚宴，这个宴席是婚宴，设摆宴宴，因为向来上面都有这个规矩，在英文就是这个习惯风俗，照着外邦人的风俗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九十两节，九十两节，这边是孙孙沾俗不洁，你挨了死尸就是不洁净，你本身就不洁净，你吃多少蜜也没用，那边是什么，那边允许拯救，神说我必定拯救犹大家， 首先拯救犹大家，神的允许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得到神拯救的允许呢？对他妹妹就一定不能沾死死尸，你沾了俗，你就是不洁。两边相对，一方面可以看到父母妥协，对他妹妹就失去荣耀。大卫家有荣耀，耶路撒冷有荣耀，但是你妥协，你在属灵的原则上，在分别为圣上妥协，还有什么荣耀？所以这边是父母妥协，那边就是没有荣耀，失去荣耀。这边是为真痴迷，没有真正得到，为真痴迷，罪人那边就是没有荣耀。有什么荣耀？犹大家是最有荣耀，是胜过大卫家和耶路撒冷，但是呢你没有真正吃到蜜，沾染世俗不洁，所以就没有荣耀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随世俗规矩，世俗的规矩，因为世俗的观点都是大摆宴席，那么我们也大摆宴席的。而且这个规矩里面后面就是请了三十个同伴，后来他就等于失败在这三十个同伴上。随世俗规矩，对的那边就是对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是什么？传神的旨意。撒加利亚始终是体贴圣灵，他传的是神的旨意，这边随从的是世人的规矩，世俗的规矩，是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情欲的宴席，这叫宴席叫什么宴席？你不要说它是婚姻的宴席，应该说是情欲的宴席，与外邦联合，这么不分别为圣，情欲宴席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不是第七节吗？第七节是什么呀？就是属灵的宴席，先知的预言就是一个宴席。这么美好的预言，允许将来有一天犹大家啊，耶和华要先拯救犹大，整个的民族都要被掳归回。这个犹大是指的蒙拣选的整个的民族被掳归回，那以后大卫家也好，耶路撒冷才有荣耀。这正是属灵的宴席，这边是情欲的宴席啊。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节到二十节，十一节到二十节，那边就是八节到十四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轻慢神必蒙羞，忧伤痛悔蒙恩。就说什么人蒙羞？申孙就是蒙羞，娶了半天妻子，结果妻子归别人，不但归别人，到了十五章妻子被妻子连岳父都被烧死。你看看这个结局，就说明申孙是不是出于神？虽然神就等于许可他，是吧？你一定要这样，那你就去做吧。轻慢神必蒙羞，忧伤痛悔蒙恩啊！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现在请看这边，就是从八节开始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分段了，我们就从八节开始到末了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。那这都是宝贝的允许，就是允许幕后的说神的子民要彻底的不但复兴而且得胜，神亲自保护，保护耶路撒冷居民。他们中间哪怕是软弱的，软弱的都像大卫家，因为大卫家就觉得像王子一样的身份，像君王一样，大卫是始终得胜的，所以像大卫一样。大卫的家呢就像神一样，因为大卫家我们这都是君王，就代表神，好像摩西也曾经是代表神，君王是神的代表嘛，所以意思说是这样的，软弱变刚强，完全得胜，如同行在神面前的使者一样，是各个君王啊领袖都像神的使者。这是第八节。第九节，那日我必定义列卷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。这个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啊，结果成了飞鸟大宴席嘛，就说明君王将士这个勇士什么什么骑马的和马都要成为什么，成为飞鸟的宴席了。所以神定义要灭绝，用你要攻击耶路撒冷，攻击神的子民，这是列邦的结局。第十节，我必将那神将那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那这点就是，这是告诉我们，这就叫做彻底的复兴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保罗的在罗马书十一章也讲到，外邦人数天满，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。怎么得救？不是这么一说就得救，一面借着苦难逼他们仰望神，仰望他们所扎的，然后给他们神的灵叫下来，降下来施恩恳求的灵，就是圣灵。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赐下忧伤痛悔的灵，痛悔的心，叫人哀哭认罪，这才得到复兴。所以神说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交换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，就是领袖和百姓都要复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启示录一章七节也说，看呐、啊，什么呀？主耶稣要再来，是不是、啊？我必降临，他要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了，就指着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不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吗？他们要仰望所在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丧独生子的悲哀是好像绝望一样，就非常的痛到心里面去。所以认罪要这样认罪，啊，这个独生子也代表什么？你自己所爱的残累你的罪，你要把它彻底的撇掉，也就好像丧掉他一样。为我愁苦如丧长子，那人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就全民的悲哀，好像米基多平原之哈门啊哈达林门的悲哀。这就是比喻，好比是当年以色列整个的百姓为他们的贤君，就是约西亚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幕后的父亲，神要父亲一家一家的父亲，一家一家的，常常是母亲与女儿为敌，父亲与父与儿子为敌，将来一天都要父亲，都要悲哀。大卫的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就是单独的哭泣，男女分开，不然的话，这都混在一起，可能有的时候认罪也不方便，所以弟兄是弟兄，姊妹是姊妹，彻底痛悔，单独的哭泣。大卫家是这个王家的人，领袖、君王、贵族；拿单家是指的先知，说先知的也要痛悔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；利未家服侍神的人都要痛悔；示每家，这个示每是什么？带上二十五章十七节圣殿中讴歌的班长，他要带头，让这些歌诗班的人痛悔，不然的话，你唱的歌都是污秽，神也不悦纳，都要痛悔。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其余的各家那就不再详细说了。总而言之，各家各户都要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彻底的痛悔悲伤，因为只有痛悔才带来复兴。灵性的复兴一定撕裂自己。如果我们从头到底，我们念了圣经也知道有罪，但是呢，没有真正的心灵里面的撕裂，这个就没有真的复兴。一定要经过彻底的撕裂，内心的撕裂。那这样才能够与罪断绝，才灵性复兴，才背出爱火焚烧，才能够真正进入国度，以色列复兴起来。对到这边我们看啊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十一节开始到末了，我们看十一节。十一节以后呢，就深深在这个婚宴上啊，他在想捉弄仇敌，结果呢他自己在被捉弄啊，他想啊变发的占点便宜，其实他也没占，他没占便宜，反倒损失。所以就是说明深深，而且他叫人猜谜语，这个谜语呢，谜语的本身是很好的一个解释，但是呢他等于轻慢神的救恩，自己也没有得到，这样来猜，结果人怎么能猜得到呢？结果后来是女子他的妻子匡虎才得到的。我们看一下十一节，众人看见申孙就请了三十个同伴陪他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，不但是哎让你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，而且有三十个陪伴是非利士人，是众人，是非利士人给他的。哎，你结婚了，我们给你三十个伴郎啊，伴郎啊，这来陪伴你啊，跟你玩啊，跟你在一起。实际是他的一个陷阱，是给申孙做的一个网罗。申孙不知道，他以为很高兴，很得意，很神奇，你看看我这么多的陪伴。申孙对他们说，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七日宴宴之内若能够猜出来，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，三十套外衣。他想占便宜，如果你们猜不出意思来，那么你们就要给我三十件礼衣，三十套衣裳。那么这么多的东西，不是一下子，你说在当时我想一个你这么三十套衣服啊，就是套衣服还有礼衣还有套衣，那一定也很贵的，你上哪里得啊？所以这就是深深的好像来为难人一样。他们就说，请你把谜语说给我们听。深深就说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一节怎么对。十一节这边请了三十个陪伴，实际是被敌监视，他都不知道三十个陪伴什么意思、啊、你等于团团被仇敌包围监视，你表面跟你玩啊，跟你乐呀、啊、被敌监视，对着那边蒙神保护，只要保护有大家， 看见森孙贫血气，贫血气必失败。对他那个就是指着外邦列国，攻圣城必被灭。神说我必定，我定要毁灭这些来攻击圣城的人，必灭。这边你森孙贫血气也必败。那边是神定义灭敌，神定义，因为这里有神的旨意在里面，神定义灭敌。这边呢，这边是森孙凭仁义，所以失败。他当时还以为得意了，森孙是仁义，你绝不能说哦，他给人猜谜语是好的，他根本是捉弄人，结果自己也没得好下场。再看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森孙就对他们说：“吃的是从吃者来，甜的是从强者来。”那就指着他打死狮子，结果得到了命，就这件事情。你说是一般人怎么能够猜得到呢？在我们如果不知道里面的详情，你也没法猜到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吃的是从吃者来。你要吃蜜吗？啊，这个吃的是从吃者来，那你要从的蜜蜂才能酿蜜。蜜蜂天天采花粉，所以它能够得到蜜。吃的从吃者来，甜的从强者来，这蜜哪里来的？是在狮子的那个什么死尸里面得到的。就是说你必定要战胜这个狮子，你才能够得到蜜啊。这个谜语，其实这个谜语本身是很好的，是一个什么可以代表救恩的意思，救恩的奥秘。你不得胜死尸，你不得胜魔鬼撒旦，你能够得到救恩吗？你不能够得到救恩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可以说孙孙是轻慢救恩，那面是经历救恩。你看那边的第十节就可以看出来了，那面第十节是什么呀？是经历救恩。神要救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仰望所扎的，所以他们得到救恩，经历救恩。所以我们不是知道我们要得到，我们不是这个晓得会说，乃是我们要经历。怎么经历？仰望所扎的，要仰望所扎的，你才能得到这个命，你才能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他们猜不出来。现在我们看十五节，到了第七天，他们对森孙的妻子说：“你宽恕你丈夫，看出谜语的意思，告诉我们，免得我们用火烧死你和你的夫家。你们请了我们来，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？”所以连威胁啊，带什么呀？带压力。所以就是要这个森孙的妻子，你一定得给我们宽恕他。所以下面就是连着七天，这个妻子就在森孙面前哭啊，所以用感情，用眼泪。想要得到孙孙，结果还真的是这样，孙孙结果就被制服，就说出来了，是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这个十五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吃喝宴乐，那边是大大痛悔。怎么这样？这边不是吗？这七天干什么？七天宴宴，有吃有喝，吃喝宴乐啊，所以你一定失败，我们可千万不要去吃这个宴席。那边呢，大大痛悔，那边都在哀哭。这边被妻宽哄，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七天，被妻子宽哄，那边是悲哀苏醒。一个人怎么能够苏醒？你要悲哀，你要为你自己的罪，越悲哀越苏醒，你就不是被宽哄。曾经犯罪，我们都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们都是因为被宽哄，被魔鬼，被美人计，被魔鬼这样的计谋宽哄。你只有悲哀才苏醒，孙孙没有悲哀。再看十六、十七节，孙孙的妻子在丈夫面前啼哭，说：“你是恨我，不是爱我？你看看，不是用眼泪、用感情、用时间磨来磨去。”孙孙的妻子在丈夫面前啼哭：“啊，你给我们本国的人出谜，你却没有把意思告诉我。你看看，多巧诈的方法，这叫乖巧。啊”孙孙回答说：“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我，岂能告诉你呢？”孙孙老实讲，开头刚讲，后来等。嘴巴刚讲，心里早就软了。七日之内，七日宴宴之内，他在丈夫面前啼哭，就等于哭了七天。第十七点啊，到了第七天，你注意啊，到了第七天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最终是被逼，结果呢就说出来了。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的妻子，他妻子就告诉本国的人。十六、十七两节，大家看，这两节对十二节。这两节对十二节，这边是咱们终被宽宏，我们千万不要第一天得胜，第二天得胜，第三天也没事，可能第六天也没有说，第七天就被宽宏了。因为你跟这么一个罪恶的女子在一起了，你最终要被宽宏。那面是什么？家家觉醒，家家都爱哭，爱哭就觉醒， 就醒悟过来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不恨罪恶，那边是思念心肠。孙生为什么终被宽恕？因为他根本不恨罪，他跟这个妻子确实是有了感情，所以妻子一说你不爱我，你是恨我，他也心里就软了吧。不恨罪恶，罪的那边应该什么？思念心肠。这边是不知逃避，那边是单独认罪，那边男的住在一处，女的住在一处，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夫妻都要分开，都要暂时分开，好好认罪，要单独认罪。这里明明说嘛，圣经说的男的住在一处，女的住在一处，那什么夫妻什么夫妻也得分开啊，大家都要分开，为了痛悔。对着这边呢，就是不分开，不知逃避，不知逃避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给我们看到圣灵动工，所以各家都悔改。这边什么被逼供出人的办法，结果就把它供出来了。这边是圣灵动工。一面是哭了整七天，这边是谁哭？你要注意谁哭啊？啊，孙孙的妻子在哭，你不要感动。可是孙孙也没有哭啊，没有认罪哭。罪在那边是彻底痛离罪，那边的哭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悲哀？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受委屈，人家不爱我，爱他又嫉妒又哭，是什么哭？应该痛离罪而哭，彻底痛离罪。这边是哭了整七天，再干十八节。到了第七天日头没落以前，那城里人对孙孙说：“回来了。”他们都知道了嘛，因为这女子给他报告了嘛。所以就是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柿子还强呢？好，孙孙知道，露出来了。孙孙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”所以孙孙就大发怒，他不检查自己。那现在就等于孙孙出了半天谜语，结果自己倒失败。想转一下，想要玩弄别人，嘲弄别人，结果他自己倒被嘲弄了，是吧？他的意思就是，我的妻子串通了你们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与神联合。怎么叫与神联合？利未家也爱哭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利未家、拿单家，所以就是与神联合，这边与罪联合。一面是受骗蒙羞，你看孙孙这份蒙羞不蒙羞？我想他一定也很蒙羞。因为你失败了嘛，在这三十个同伴面前失败，对着那边是痛悔蒙恩，一面是蒙恩，一面是蒙羞。妻子串通了仇敌，他都不知道。第十九节、二十节，大家看，最后两节啊，十九、二十两节，耶和华之灵大大感动孙子，他就下到雅士基伦，击杀了三十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就给了猜出谜语的人，那就是按着当初所许的愿所规定的三十件礼衣、三十套衣裳，他怎么得到？你说他上哪得去？所以为什么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？不然的话，孙孙一定在这里就要被撕碎。神救了他，所以每一次关键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呐、并不是孙孙好，孙孙在失败中都看见神的怜悯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接着做事实啊？因为神还要借着他救以色列百姓，所以神的怜悯、神的灵大大感动，所以他就能够战胜了。击杀菲利士人，亚士基伦人就是菲利士人，战胜了菲利士人，再把这三十套衣服再给了这些个三十个同伴，其实还是菲利士人，就夺了他们的衣裳就给了他。底下最后一点，最后就说的，孙孙发怒就上夫家去了，应该向自己发怒，为什么如此的贪恋罪恶，终被宽宏，为什么灵里这么不觉醒，为什么不痛悔，还要向人家发怒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自己都明明错了，还要向人家发怒，还要恨人家，也恨自己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恨不起来自己，也恨自己。他不恨，他发怒，他就回去了。他这一回去正好，孙孙的妻子就归了同伴，那陪伴更好，我们就把他夺过来吧。结果要了半天妻子，娶了半天妻子，最后呢，妻子也被人夺去，就是做过他朋友的，感情啊，朋友啊，陪伴啊，其实有一天都靠不住，有一天都把他出卖，把他的妻子倒夺过去了，都没有妻子也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爱世界，你贪恋世俗，你体贴肉体，你随从情欲的结果，你看看今天孙孙整个从头到尾，第一节到最后节，我想就是孙孙的堕落，孙孙的失败。但是对着这边来，整个 次看见犹大民族的复兴，是因为他们痛悔，所以结果他们得胜，他们成为火炭火把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生存下去下去下去，灵性下去，灵性堕落，不与神联合，在婚姻上这么轻慢神，以后得到了蜜吗？所以从始至终说生存没有真的得到蜜，他把不过把蜜当作一个普通的谜语来猜来猜去，是这蜜是很宝贝的，是吧？你战胜了狮子，你里头有蜜，你可以他取他的灵蜜，我觉得是也很对，所以对这个说他是一个救恩的奥秘也没有错。但生存自己没有得到，只不过当作一个谜语，他对救恩的态度是轻慢，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无所谓，是随便可以犯罪，随便可以违背神的命令，是一个外面的拿西尔人，实际呢是整个的被玷污，与世俗联合，与非利士人联合，结果被宽恕。这边呢犹大家虽然不好，整个的以色列家历史历代犯这么多罪，但是神借着七年大灾难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最被围困的时候，结果呢神拯救，给他们开条出路。在十四章我们看神各样方法拯救，神这个基督啊耶和华降临在橄榄山，结果橄榄山裂开使他们那个逃避，更是神赐下施恩恳求的灵使他们能够痛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痛悔一直就是堕落，痛悔就能拯救，还可以复兴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的痛悔自己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痛悔、警祷、蒙佑、蒙主保佑啊！或者我们稍微改一下，痛悔、警祷、离恶。靠神得胜欢呼，你不靠神怎么能够得胜呢？今天由大家整个的得胜欢呼，就改一个离恶，痛悔警祷离恶。所以整个的犹大民族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我们求主赐下这样的复兴。好像这几年我们看到有美国有一个是叫做守约的组织，他们就全部都是弟兄聚在一起，大家认罪痛悔，这个很好。没有姊妹回去以后，他们每个人都带领自己和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家庭、教圣局、教会、左右邻居都能够彻底复兴。所以复兴是从痛悔而来，彻底离开罪恶而来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每早晨，让我们能够离恶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主的道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痛悔，在神面前蒙恩。因为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
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耶和华，你必不轻看。